好，第一个问题，请问不修止禅，不修止禅，只修纯观方法，能够灭苦吗？可以的。我们有两种，一种是萨玛塔雅尼嘎，一种是维巴萨那雅尼嘎。萨玛塔雅尼嘎呢是由止观行者，萨玛塔雅尼嘎是止观行者，维巴萨那雅尼嘎呢是纯观行者。啊，雅尼嘎是像那个运，通过止把你运到对岸去，运车的意思。所以能只修纯观也是能够证道，也是能够灭苦的。这个在上座部呢没有人可以否认。第二个问题，请问法师，进行定是不是禅宗所说的无想定？这个因为我不了解禅宗，所以我不能够比较。第二个问题呢，万物是由四大组合的，那么佛菩萨的化身是否也是四大组合的？是的。那我们一般上不讲佛菩萨的化身啊。总之呢，物质的东西，身体，不管是谁的身体，佛陀的身体、阿罗汉的身体、菩萨的身体、人类的身体、动物的身体，都是四大组合的。请问惭愧、感恩、兴奋是属于什么心？酸酸的感觉属于什么感受？惭愧、感恩、兴奋。惭愧呢，我们心所里面呢有一个叫有一个是惭希利欧达巴，一个惭一个愧，是一个善的心所来的，是属于心所。然后兴奋呢，兴奋可能是也是一种属于，应该属于有喜跟乐的一种心所吧。喜也是心所，乐也是心所啊，应该是属于喜乐的一种心所。酸酸的感觉是什么感受呢？我想这个应该是有一点苦受啊，有点苦受，这应该是属于苦受。接着下来，闭上眼睛，老友以前看过的恐怖片情节飘过，观想情节的虚幻好像无法消失，观心的善幻才消失，但过后呢不久又出现，观完消失又出现，跟以前音乐出现一样，像泉水一样老涌出来，请问用观禅的办法怎样才能不受困扰？还是用止禅办法不理他，只专注在止业处上？你观完了过后呢，他又出现，观完过后他又出现，这个其中不可同，无常故。你以为他过去了，他也知道呢，他因缘都还没结束，还没有彻底的结束，他又浮现了。那你观了，他又过去了，但是他因缘还没有彻底的结束，他又浮现了。其实这是也是一种苦的压迫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观苦，无常苦无我嘛，应该观苦。那如果时候呢，你观苦过后呢，还是心绪呢有受影响呢？我就建议你呢回去自己，反正你体验到了无常，也体验到了苦啊，那你要观无我也是可以的，因为不受你控制嘛，你就观无我。那过后呢，一段日子过后呢，你再回去止禅，来止住你的妄念。这样的话呢，你止观都修行，止观都有修道。好，练习散播慈心与每天晚课十念的慈心有什么关系？是念熟了后上座时边散播边念吗？练习散播慈心啊，我们练习散播慈心呢，如果目的是为了证道禅那，那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证道禅那，为了证道定。 同时训练你，训练我们的心有慈爱嘛。那晚上练，每天晚上晚课练的慈心呢，它这种是比较不能入定，比较不能入定。然后而且它的所缘很广嘛，又有一切众生、一切女众、一切男众，就是它所缘很广，是把你的心偏不释放。那平常念慈心，如果选对一个对象呢，只是针对一个人，就是因为针对一个人才可以入比较深定，有了深定过后呢，才可以偏扑到一切众生。那念的，当然念的时候呢，它的定力没有这么好。第二呢，想以慈心禅入初禅，是否先从自己念一段时间后自初禅，再换第二类人自禅至第五类人？每类人需要一段时间单独的时间，不是每天都要善五种人。想以慈心禅入初禅呢，是否先从自己念一段时间后自初禅啊？你选定一个，比如说尊敬的人，练习到初禅过后呢，才可以换。如果你要只要练习到初禅也可以，或者你要练习到三禅也可以，但是要有老师指导，有老师指导，其实你不会进二禅三禅的。那没有老师指导，你要练习到初禅也可以，那你满足过后呢，再换另外一个中立的，啊，又练习到初禅，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啊，如果三个你满意了，不用五个也可以，三个都可以，那你就找一个中立的。那你送慈心给中立的人，不能够进入禅定的时候呢，你就回去中立的，再回去初禅的，因为中立的人我们比较很难升起慈心，所以一定要再退回去，从中立尊敬那边呢，得到的定力呢，再转到中立的人。自己不能够证到禅满的，嗯，你是要先从自己开始，十分钟过后啊，你就要转一个尊敬的人了啊。自己开始不能够证到禅满，如果你是要禅满的话，如果不用禅满的话，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小时的服务，如果你觉得自己需要啊，嗯啊，在上座时，外界的声音有时让人心惊肉跳，有时却让人进入广大境界，这是为什么呢？在你上座的时候，外界的声音会让你心惊肉跳，那是因为你的定力好的关系。你定力好了，人家一个声音你就会跳起来；你定力不好呢，啊，人家喊你都没有感觉，因为你自己在打妄念。所以定力好呢，一点点声音都是很显得很大声、很吵啊，所以你会有心跳的感觉。有时却让人进入广大境界。那有时你的心可能没有取那个声音嘛，是吗？没有取声音，你自己进入很好的状况的时候呢，那个声音就找不到你了。嗯，好，麻木的麻，麻是属于四大的哪一个呢？你要自己研究了，有的是麻痛、麻胀啊什么，你要自己研究。然后是麻肿啊，还是麻硬啊，还是麻粗啊，自己研究。我很难跟你说，它一定是这个，一定是。啊，你记得麻里面的四大哪一个比较明显？如果它麻里面又有硬的话，你就很难。所以我不能够说麻肯定就是必打。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的。第二呢，空中的灰尘是属于哪一大呢？空中的灰尘呢，都是属于四大，啊，都是四大，全部所有外在的物质都是四大。四大肯定是同生同灭的，啊，身体上呢，感受可以用四大观。由此可以推断，四大可以用来观色，还可观明 呢？身体上感受可以用四大来观，由此可以推断四大可以用来观色。是的啊，四大色本来就是四大组成的啊，色本来是四大组成的，还可观明吗？你不可以通过四大来观明，但是你观照那个心就是四法来的啊，四大本身就是四法，你不能够观明的。但是心观照四大的时候呢，就是明法。所以你可能对名色这个了解的不够透彻，才有这样的疑惑。接着下来，心念似乎是很快变化，到处飘荡，就像妄念一样不停。妄念和心念有什么不同呢？心念你要去分辨它啊，怎么样的心念，善的心念呢、啊？恶的心念，什么心念？妄念呢？妄念本身呢，就好像一个飘泊的灵魂，没有一个主宰，到处这样飘泊，这种叫妄念。但是心念呢，有分嘛，善的心念、恶的心念。那这个妄念呢，就没有妄念。根据阿毗达摩呢，全部都是不善的，没有属于善的。但是心念可能是有善的，比如说我在想啊，我要去做布施，我要去持戒，这些都是善的心念。那妄念就不是的，妄念就是像到处漂浮啊，飘荡，这样的心呢是不善的，叫做妄念。
善的心念可以专注。
专注善的心念呢、啊，可以啊，可以。但是你专注不久的，因为心念很快就，会产生定吗？不会入很深的定，刹那定可以，刹那定啊。比如说你专注善的心念是，观心嘛，就是心念处，啊，就是心念处。心念处呢是纯观行者，就是观的方法，不是定的方法。所以他可能得到刹那定，不是见性定跟安止定。生念处呢，四大，生念处呢，这个安波念呢，慈心呢，这是修观的，修定的方法，才能入定。受念处呢，心念处呢，都是修观的方法，只能够有一点刹那定，不能够入很深的定。你等我问完，等我讲完再问好吗？好，那如果你有很多问题，你来前面，这样我才听得到。好，所以妄念和心念也不同啊，所有的妄念都是啊，根据阿毗达摩都是不善的，但是心念有时候是善的。比如说你想起要想去帮助别人呢、啊，这个是善的心念。我打坐。在五十分钟至一个小时左右呢，坐姿非常好，而后呢，人感觉往后倒了。其实知觉告诉我，又不会，而还是稍微向前坐。我只要把眼睛睁开，就无法入坐，怎么克服呢？那你就不要睁眼睛啊，你就不要睁眼睛。其实打坐呢，除非你很绷得很紧。这个前额绷得很紧，才建议你稍微睁开一点眼睛。如果你前额不是绷得很紧的话呢，我们从来不鼓励人家睁开眼睛，所以你就不需要睁开眼睛。我打坐在五十分钟至一个小时，坐姿非常好，而后呢能感觉往后倒。有时候呢其实是一种感觉，有时候不是真的。因为你有定的时候呢，稍微身体稍微一点点倾斜，就好像倾斜得很严重这样。因为特别敏感的嘛，那个觉知能力特别敏感，所以稍微一点倾斜，你好像觉得啊很严重。比如说身体有时候有定的时候呢，身体会膨胀得很厉害很厉害，像一粒球这样。那你打开眼睛看看，看你身体有没有膨胀？没有的，它只是一种错觉。一种感觉，因为定了嘛，所以你感觉特别的敏感，一点点呢，你就感觉到好像很大一样，好像放大了这样。
这个是，
嗯。
然后就是说，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啊，已经就是告诉我，其实人我还是像这样子。
嗯。
但就是第一次这种阶段，第一次会站着会跳起来，就是
会
跳。嗯。就是，但我这个内心告诉我，其实不会人我，其实人已经上升去了。
嗯。
但就是自己的这个，就自然而然的就在进入那个地方，进入观呼吸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跳起来。
嗯，
一直都是这样，
多少次了？多少次了？
这两三天都是。
嗯，我相信不会持续。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再做也做不下去，眼睛睁开就没办法动了。
你在闭眼，你在闭眼。
再闭眼也做不下去。
就站着观啊，那个情况不会持续的。对，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一来这个打坐啊，他身体压凹的很厉害，压的两三个小时他都不能够控制。我说没关系啊，摇到时候他会停的，他会继续摇下去。你的情况也是一样，可能两三天过后他就不会。
这个算病？
病是不会，身体不会动的，不会这样震动。病呢，就像不同人病在那边。
不是，不是。
那个可能是你，可能是你很安静，你觉得有一点很心很安静了，很安稳，很安静了，那一点动作你就会跳起来，这样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样的话。我是觉得是如果你观呼吸，然后又再往心念的话呢，这样的话就是你不是纯粹的定了，你的所缘已经改变了嘛，对不对？刚开始你观呼吸，然后你把你的心念啊，这种呢，我们一般上，如果我们定呢，要有三种定，一种是刹那定，刹那定是纯观行者啊，刹那的很短的定，很短的。另外一种是进行定，进行定呢，比如说阿弥陀念呢，你的心投入光里面，你的心注入光里面，还有达到禅定的境界叫进行定。所以呢，你那种可能是还没有到进行定的地步，但是你已经有了一些定，所以呢，你可能一点动作就好像很变成那个很啊，变成一个小动作就变成好像很大而已。这个也是定的表现，但是这种定也不是很深的，还没有到很深的定。其实很深的定呢，声音都听不懂啊，声音听不懂，那种才是深的定。佛陀呢，他进入定里面呢，定的时候呢，五百两的牛车啊，从他身边经过，他都听不到。我们一量的时候，我们就。这都很吵死的，对不对？他五百两的牛车经过了，他听不到，打雷、刮风他也不知道，这种才是真正的很深的定啊！我们听到声音，而且有了一点点定吧，那是一点点的定而已，还没有到进行定。OK， 所以你的状况呢，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做不下去你就站长吧，站长。好，接着下来，前天呢被一只又大又肥的蚊子咬了一口，脖子上的叮咬处呢肿胀的有拇指大小，根据以往的经验呢，会又痒又辣，但是这次完全不痒，因为当时的情况正在打坐专注。听闻开示，发现被咬的刹那，心中没有产生嗔恨，很好。啊，因为你心中处在善的状态呢，嗔恨就不生了。这是否是脖子肿大？这是否是脖子肿大却不瘙痒的原因呢？我相信心有很大的因素，但你的心呢，处在善的状况之下呢，那个痒啊，那个就变成不会再骚扰到你了。啊，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送这个慈心给这个蚂蚁的时候呢， 我也是，还有两只蚂蚁反应迟钝嘛，还咬了我一下，但是我没有感觉到痛。之前没有送慈心的时候感觉到痛，后来送慈心的时候，因为上念嘛，所以就会感觉到痛。那你当你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你很专注，有定力，然后呢法喜充满，那个时候呢，所以这些东西身体上的痛就不会没有感觉，就不会发出来。那佛陀呢？佛陀呢是菩萨道的时候呢，有时候被人家斩手斩脚，斩鼻子斩耳朵，难道他不痛吗？痛还是不痛啊？但是他怎么能够忍受呢？那是因为他被人家斩手斩脚的时候呢，他心中对那个人呢只有慈心，只有悲心。所以他的心呢全部被善念给包围着了，所以身体的痛呢已经再也不会有，同一个道理。所以你被蚊子咬为什么却不瘙痒了？没有感觉了，不像以前被咬的时候你起嗔恨心嘛，你起嗔恨心它就肿得越大力所以如果你有肿瘤的话呢，你对你的肿瘤起嗔恨心呢，你的肿瘤就永远在那边了对你的肿瘤发慈心所以心黄帝内经讲嘛，百病由心生，心是可以治疗身体的病痛的，尤其是悲心。我不是说过了吗？很多次呢，比如说在喜马拉雅山有一次，这个高山症嘛，我是头痛的不得了然后怎么关怎么关，他都不能够解决。后来是用悲心，愿所有的众生远离我现在体验的痛苦愿所有的众生远离我现在体验的痛苦。一下子把我可以看到那个痛是怎么消除的，奇迹一样。很多次的，之前也讲过，在洛杉矶我肚子痛也是用悲心来治疗的在新加坡一次腹痛也是用悲心来治疗。所以你心中起善念的时候呢，身体的痛就不会受，你就不会被它影响。不但不会被它影响呢，你的善念、你的慈悲那个念头还可以治疗你的创伤，身体上的创伤。所以，如果你癌症的话你就说愿所有的众生远离癌症的痛苦。你不要把你的癌症当做你唯一的痛苦。如果你把你的癌症呢当做你唯一的痛苦，比如说你的忧郁症你的癌症你的痛苦呢当做是唯一的痛苦的话呢，你很难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痛苦，你就愿所有的众生远离我所体验的痛苦，我一个痛苦都不够，不要其他的痛苦。这样的一个念头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来治疗你的身体的身体的这个痛苦。我是试过很多次，然后我很有信心。如理思维，如果被毒蛇咬伤，心中完全没有嗔恨和恐惧心，就不会毒发身亡，或倒能，或能减缓毒液在血液中的流向速度，争取抢救时间。是可以的你就不要对这个被毒蛇咬伤呢，你就不要起嗔恨，也不要恐惧，然后呢就看他会散发这个慈心给他，然后呢这样可能他的毒素就不会这么快发作。另外一个方法是本身经的其他的方法。在本身经里面呢有一个居士他长期护持一个比丘很多年了二三十年了，长期护持一个比丘，一对夫妇长期护持一位比丘。有一天呢，这对夫妇的儿子被蛇咬，被毒蛇咬了。那这对夫妇就很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抱着儿子呢去找这位比丘求救。比丘不是医生他就找这个比丘求救。那个时候呢，比丘说我又不是医生，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救你的儿子，但是我有一个方法，不然我们来试一试。 父母亲就很高兴了，有什么方法都要试，儿子的生命就快要结束了嘛。那他就说好，那我们让我们大家全部讲出真实语，我们都是活在虚伪的世界，很少讲真话的，都是虚伪的世界，因为每个都在自我保护，所以呢很少讲出真话。现在呢让我们讲出真实语，真实语呢是可以有治疗的作用，这个底线就这么说。然后呢第一个由他太太来讲，他太太因为爱子心切嘛，母爱嘛，所以我先讲他就说了真实话，藏在心中很多年的话都没有讲出来的。他就说了我跟我先生是理想的一对夫妻啊，在这个村落里面呢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一对很理想的夫妻啊，我们结婚了这么多年了，20-30年了，但是呢从结婚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他。这是他的真实语，要讲出心中的话嘛。他说他也不怕先生生气了，然后要救孩子比较重要。那先生呢，那他讲完了，他说我讲错了，现在到你了。那他就说好，我也得讲出真实话了啊。他说呢我扶持这个比丘二三十年了，尽心尽力他有什么我都尽量的满足他，扶持他二三十年了。但是呢大家都称赞我是很好的信徒啊，什么什么等等。但是呢，在我扶持他的过程中啊，这20-30年里面，我从来没有一点快乐。他也讲出来了真实语了。然后现在剩下最后一个了，到那个比丘了。那比丘也没办法了，讲出真话。他说呢，我说你们供养这么久了，我出家也这么久了啊，我都是很用功啊，独自一人修行，一向都受你们供养啊，我出家都有20-30年了，但是呢从我出家到现在我无时无刻都不是在享受要还俗的。我无时无刻都不是想，我一点高兴都没有，我都出家了我一点快乐都没有，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要还俗，这是我的真实语。结果呢其实他的太太那个妇女一讲完真实语的时候，那个儿子的毒啊一般就减轻了，所以他那个丈夫就很急啊，快点讲出他真实语，另外一半就减轻了，剩下最后一半呢比丘为了救他孩子也没办法了只好讲出他心中的话。那一讲完过后呢，毒那个孩子的毒全部都完了，那个被毒蛇咬的毒全部完了。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呢，真实语呢可以治疗被毒蛇。改次呢如果你的慈心没有效的话，你快点讲出你心中藏在你心中很久的话，看你可以不可以治疗那个慈毒啊。这是在本真经里面的故事啊。所以真实语是十个波罗蜜的其中一个。真实语佛陀讲经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因为他在修这个十度波罗蜜的时候，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从来不讲妄语，他从来不讲妄语，他讲的都是真实语，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就很能够很有摄受力，就很能够安定的心。那如果我们时常讲骗话的话，那我们讲经啊没有一点力量。所以讲经者呢也要有这个真实语，你有真实语的话，你讲出来的经就会摄受，就有摄受力。这个是跟我们的这个道行有关系所以出家人不打妄语，所以出家人讲的经比较能够是比较有摄受力。好，接着下来呢，修四大特相推动觉察全身皮肤肌肉血管刹那跳动作，彼此观察推动正确吗？这些都是观察正确。请问师父，你说无爱染的苦受和有爱染的苦受的区别是由反应 请问是哪种反应？我并不是说有反应。无爱染的苦受呢，有爱，无爱染的苦受，这是对无爱染的苦受呢，特别是针对在修行上呢，我们想得到，但是得不到，不是我们想得到进展啊，得不到，我们想得到禅啊，得不到，我们想希望光早点出现啊，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证到须陀洹啊，我们得不到，所以心中就升起的无爱染，并不是说没有反应。有爱染的苦受呢，是有爱染呢，就是跟感官相应的欲望，比如说眼睛，眼对色尘嘛，耳朵对声音，舌头对味嘛，鼻子对香，身体对这个触觉，你有强烈的欲望，但是你得不到。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人，啊，但是你要得到她，你得不到，所以升起的有爱染的苦受。我并不是说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是正面没有反应，啊，不管是有爱染的苦受，没有爱染的苦受呢，正面如实了之呢，他没有反应，不会因为苦受呢就感觉到很苦，不会因为热受呢感觉到很热，他不是如实的看着他，看他正面，啊。但是你现在呢，对无爱染的苦受跟有爱染的苦受呢，你的了解已经有点错误了啊。那个长老教了很多学生成为圣者，他自己修了几十年事都哭了，哭不是反应吗？是啊，他当下没有了正念的，啊，之前他有正念，但是三十年过后呢，一时情绪升起，他失掉了正念，所以他哭了。他哭就是因为这个是无爱染的苦受，啊，他失掉正念过后呢，他就一直在哭，在哭。每个人呢，只要努力禅修，一定可以证入出国吗？未必，不一定，也要看你的波罗蜜。你这是有成熟的波罗蜜，可以证到出国，再加上你勇猛精进的话呢，你就有希望。所以未必说这一世努力禅修就一定可以证入出国。这是也是一点要看过去式的不容易的。第二呢，很怕临死时恶业成熟，这堕入恶道，要如何办呢？很怕临死时恶业成熟，堕入恶道。如果你很怕临死时恶业成熟啊，你现在就要考量一下，研究一下，从你出生到现在，你做的恶业多还是善业多？研究一下啊。如果呢是善业多呢，你就不用感到害怕，你撑一下嘛。啊，如果是这个恶的哇这么重，往下沉了，善的这么少啊，那你就还有很多机会嘛。你看很多机会可以行善啊，你可以布施啊。可以持戒啊，可以时常去禅修营啊，可以帮助别人啊，服务啊，念经啊，很多，然后把那个秤啊跟它平衡一下，啊，平衡了过后呢，临终的时候啊，如果你能够守住你的呼吸啊，那恶业可能就不会成熟，现在是很有希望的，也不用一直害怕啊，哎呀，死了过后我肯定要下恶道了。你这样的话，你会活得很不快乐，战战兢兢啊，人生都没有一点希望这样。有时候呢，而且我们这一世做恶道呢，恶业呢可能不会在这一世成熟，也可能是善业先成熟，难讲。但是要确定呢，会不会堕入恶道呢？有一个重点也是要掌握，就是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最后一个念头会确定，会决定你去善道。有的人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善业，但是呢临终的时候呢，他突然善业，他不去想他的善业，他老是想他的恶，造过的一件恶事，这样的话呢他也是不想善道。所以临终我们更加比达摩嘛，临终我们业什么业决定我们的出生呢？第一个是重业， 众业有五个吗？善父善母是阿罗汉，死佛出学破和生，分裂生前。如果我们的一生中没有造这五个业呢？啊，我们就不会说下一世肯定下地狱。造五个众业呢，下一世肯定下地狱。哦，那如果没有这个众业呢，第二个业会成熟，叫做临终业。临终业就是你我们要死的时候造下的善根恶业，或者是我们临死要临死的时候呢，心中想到的恶念跟善念。啊，有的时候因为死不能够造业嘛，但是意会造业啊，我们的心念会造业啊。啊，我们后悔啊，还是我们突然间啊想到对不起某某人啊，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临终时意业在造业。那个时候呢，临终业呢，啊，就会确定我们现在是会往生。就算你这次造了很多善业，但是你临终的时候，你不想你的善业，你反而想，一见你造的恶业的话呢，你还是我们十恶道。那如果你这一次呢，造了恶业多过善业，啊，你造的恶业多过善业，是在临终的时候呢，你很聪明。我不想恶业，哈哈，我想我造了善业的话呢，那你会往生。所以根据阿毗达摩来说呢，临终那一刹那的心念是决定你往决，是确定是决定你往生的重要因素。我给几个例子啊，这个讲到阿毗达摩啊，讲到这一节非常的精彩的，有一个叫有一个叫玛丽港的皇后，玛丽港的皇后啊，她呢是佛陀虔诚的弟子，时常供养佛陀，供养僧团的，供养佛陀，供养阿罗汉，这么功德这么大的啊一个弟子。有一次呢，他做了一件错事，他对不起，做了一件事对不起他的先生，是皇上嘛，国王嘛，啊，他自己做错了，被国王看到，啊，但是他否认了过后呢，他还诽谤，说谎了，啊，他国王说他有什么事你不说出来了，啊，那过后呢，国王也就相信了他，他的丈夫呢也就相信了他，只是他是个有良知的人，因为这件事呢，他耿耿于怀，啊，一直挂念着。那他临终的时候呢，他不去想他布施这么多啊，布施了这么多给僧团，给国王，哎，给那个佛陀，他没有去想他的善业，反而一直呢在想他对不起他的先生，他诽谤了他的先生，他做错了，很后悔。结果呢，因为这边的因素，临终是想这些不好的事情呢，他结果呢是在地狱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啊，就对他的王后啊很有信心，因为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嘛，所以他肯定呢，他皇后是出生在天界的，但是呢，他又看不到，没有天眼通嘛，所以他要佛陀来确认一下，所以他就去找佛陀了，就去找佛陀，想问佛陀说，我的皇后啊，现在死了，出生在哪里？佛陀看他来了，糟糕了，佛陀不能讲真话啊，对不对？如果佛陀跟他说你的皇后出生在地狱的话，这个国王对因果马上就会失掉信心，对不对？做了这么多善事还下地狱，那我上去干嘛？他肯定会对因果这个法则失去信心，然后呢对整个佛法僧团也会失去信心，所以佛陀就说不能讲真话，怎么办呢？那佛陀肯定也不会讲假话嘛，啊，佛陀是一向来都是真实语的，也不会讲假话，怎么办呢？所以啊，善巧的佛陀就用神通啊，神通咚一下，他来到这边问这个问题了，他用神通使他忘记问这个问题，啊，你看佛陀多么善巧。那这个国王来到他 面前呢，突然觉得哎奇怪，我不知道自在讲什么了，又回去了。回到家过后了才想起，哎奇怪，我要问他问题怎么我忘记了呢？明天再去啊，明天就带这个疑问要再来问佛陀。佛陀说哎呀又来了，又在使用神通让他忘记，又回去了，又想起哎不行，我要再问。这样就扯拉拉扯扯扯了七天，拉拉扯扯到七天过后呢啊，他说不行，我这次一定要记得啊，就一直念这个问题，一直念念念念到佛陀面前了，这样就不会忘记了，这样就不会忘记这个问这个问题的。那佛陀呢就说啊，他来到佛陀这边，这次真的没有忘记了。他说佛陀，请问我的王后出生在哪里？佛陀说你的王后出生在天界。佛陀有没有说谎？没有说谎，因为他的王后呢出生在地狱呢只有七天，所以佛陀应用神通七天就够了。现在呢七天过后呢他往生天界，佛陀就可以讲真实话了啊，你的王后往生天界了。他就很高兴了，要皆大欢喜回去了。所以呢这件事要跟你们说，一个人慈善 做很多善事，但是临终的时候呢他没有照顾到 他的心念，他放纵他的心念呢专门去讲那不好的事情啊，这样呢也会导致他往生十二道。这个王后出生十二道的时间很短，七天而已，很短暴的，因为他善业也很强啊，他这个共生的善业这么强，所以他出生在十二道的时间很短，出生在天堂呢很漫长的时间。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帕奥的啊，这个比丘啊，是个比丘，他的过去世的故事。他的过去世呢，他是一个强盗，他每次靠强盗打劫。那有一次呢，他买了一些食物啊的时候呢，走路要回去的时候啊，突然间看到一个托钵的比丘，看到一个托钵的比丘呢，他就很高兴，他说今天难得能够遇到，因为毕竟在缅甸啊，很多托钵的比丘，他们毕竟有一点佛法的知识，所以他看到托钵的比丘的时候呢，非常高兴，难得我今天又有食物可以供养，又看到一位比丘呢，我今天要把所有的食物都供养出去，所以他就很恭敬的把他的食物呢放进这个比丘的钵，然后跪了下来放进比丘的钵，然后许愿啊，这个强盗也是很有智慧，他许愿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希望呢，通过这个布施的功德，证到你所证到的境界。你看他聪明吗？很聪明啊，这个强盗真是聪明啊。那个比丘就好，杀度杀度，然后他就走了。那过后呢？啊，打劫了这么多次，肯定有一次肯定一次会被人家抓到嘛。哦，所以这个强盗就被抓到了，被聪明抓到了，抓了起来呢。把它装进这个麻袋里面，装进麻袋里面绑住，拼命打，在麻袋里面打。打完过后呢，打到这边呢流血了，流血。打完过后呢，把这个麻袋呀丢进河里面。丢进河里面呢，它就要溺死了嘛，奄奄一息的嘛。但是这个强盗实在是太聪明了，为什么呢？他要死的时候呢，他什么恶事都不想。就想那件啊供养比丘那件事，你看他够聪明，真是聪明啊！他怎么抢劫啊？怎么被人家打啊？身体怎么痛啊？要溺死他都不去想，他只想哦那一天呢，我供养这个比丘，我心生欢喜，就想那件事。一想的时候，慢慢的死掉了。但是他临终想的是善业，所以他这次出生为人，他出生为人，出生的时候头上还有一个疤痕呢。就是临终的时候被人家拔了，拔啊，这是真实故事，这是发生在帕奥的一个比丘身上的故事。证明什么呢？证明临终那一个念头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很害怕堕入恶道呢，啊，时时保存善念。这样的话呢，就像我们坐飞机啊，突然间呢，飞机要撞了，保持那个善念的话，你都不会害怕。什么突然的灾难出现呢？只要你保持善念，你就不会死。 就算是你是意外死亡，也可以算是临终最后一刻会决定你的终身。所以我今天不是讲了吗？智者防护心啊，保持善念，就防护你的心啊，心不得安乐，这一生安乐，下一世也安乐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汉传说，阿弥陀佛临死之后会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请问师父如何看待呢？因为我毕竟不是汉传的传承嘛，所以呢，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好，今天的禅修就是到此，今天的禅修问答就是到此结束。
三度，三度，三度。